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啊，我们是上上周哈、啊，应该讲三个礼拜前，我们开了一次韦陀菩萨的圣诞的这个讨论会。然后呢，随后我们在上上周开始进到以无尽品为首的方便般若，就是般若经的第五分。那么我上个礼拜请了一次的假，就是参加明德的三十信念啊。我们在座有几位学长也同去参加了。其实我是觉得每次参加法会啊，我都有悲心交集的感觉哈。高兴的当然是每次只要这类的三十信念啊，或者是金忏佛事，其实人都很多。那建智法师他是执事法师哦，他说像这种法会啊，大概不太需要什么宣传，人就会来一大堆。然后他说啊，只要他说他下一个月八月他要办这个地藏法会啊，因为就入中元节嘛啊，然后像那类法会来的人又会少一点啊，然后呢，只要他办这个像啊《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的这个诵经会，人数又会再少一点。然后这个如果是讲《阿弥陀经》要解，他们明德基金会那边本来一直都有请法师在讲，他说那样的人又会更少。哎呀，我听到这儿，其实就觉得，当然，可能须弥山的解释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净土是众生心的那种清净的因呢，所感的那个果，啊，所以可能是源自于众生的每一念心呢，成就出来一个岛金字塔啊。那么越到高层啊，它的那个山的那个座面呢，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啊。然后从这么多人的高高顶上立啊，慢慢能够让他们入到那个阿弥陀佛的如来心里面去。如果大家都以为我只是啊可以到达那么高的须弥山顶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须弥山顶，我们叫做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各位有没有去参究？过去大德叫我们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是要去哪里啊？一般人在向上看，百尺竿头就到顶了，那更上一步就往下摔了，对不对？其实啊，我告诉你我的心得，我以前高中我就自己以为我知道答案是这个。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是什么？那个竿子不见了，高低不见了。然后呢，用佛法的解释来讲的话呢，就是入到平等正如的法界当中。而平等正如的法界是什么呢？就是正根本质的众生心。那个时候的众生心呢，是真正做到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者，心真如也；众生是凡，佛是圣，圣凡无二，而都是一心真如所显。这是三无差别的意思。当你入到这里了之后呢，净土不在内，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你能够把这个道理参透了，其实就是念佛三昧。以这个念佛三昧呢，入众生心中，行一心六般若的方便道。我用这样子的衔接哈来看这个事情。可惜啊，我们从民国初年开始，有一些人提倡这个经论的学习。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佛学院也都很新啊，尤其台北这个福地啊，这么多人在学佛。那么其实看起来金忏佛事也一点都没有少过啊。墨学一向是对于佛学的学习跟金忏佛事的两边，我都同样看重。那我一直跟这个建智法师那样的大知识法师谈啊，沟通以及劝说一个观念。我说这个，因为当初我认识建智法师，他就是来我们基金会要找简老师啊。那简老师就推荐他来我这边呢，我们共同要研讨为师的东西。 那我就见到这位法师实在是非常真诚哦。我还记得简老师怎么说他呢？他说他的眼珠子啊有蓝光。我去看，的确有点蓝光。他说蓝光是什么表示呢？其实就是他戒守得很好啊。因为如果他是童真出家，然后戒恨戒德也很好，然后呢心中很清净，其实就会有所谓的蓝光，或者是我们讲的药师如来的琉璃光啦。琉璃光本来就是一个戒定慧三学圆满的功德相之一啊。那么他就叫我要发心，好好的把我懂得为师的东西交给他。可是我跟他沟通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学佛还是要有次第。对于净宗学人，因为他原本是学净土三经的，然后呢其实一下子入到那个理的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其实鉴智法师是我今天慢慢学习，哎，你碰到那个灯了，你把我的顶灯弄不见了。鉴智法师的这个因缘呢，也是让我思考我要改变我这个学讲的风格，以及我要讲说的那个我一向好要深的道理这个部分。那因为因缘不到，所以一直到最近这一两个月，我其实早就已经有这个答案，但是因缘不到这个地步，其实也不能够这样子来跟各位报告我这一路来的心得跟体会，其实就是方便般若的真实意。当我看到这个教戒啊，在所谓的了义不了义啊，圣义跟世俗啊，叛教啊，宗派啊，这个在家出家啦，事出世间啦，方便就近啊，一蹭三蹭啊，之间变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呢，老实讲，我这七年间我都在学习这些事儿，我想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而所有这些现象的道理，其实到了我们学习般若经到现在，有了前面的圣义说，入到第五分的方便般若说的时候呢，世尊其实就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上次上上周讲方便般若那堂课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我听妙老的般若经啊，我的第一片袋子听的就是他老人家的讲的道术品。各位有经吧？你们把经本翻开到道术品好吗？就在后面，不是很远，在24卷945页方广。那如果你们带资论就可能看不到了，资论在第五册了。道术品第71，我们稍微念一下道术品这段好不好？啊，就是这样，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一小段。好，大众请合掌。我们从道术品第71这边开始念啊。道术品第71，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不得众生，而为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甚难。世尊，譬如人欲于虚空中种树，是为甚难。世尊，菩萨摩诃萨亦如是，为众生故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生亦不可得。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所为甚难，为众生故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浊无我，颠倒众生。须菩提，譬如人种树，不是树根金枝叶花果，而爱护灌溉，渐渐长大，花叶果实成就，皆得用之。如是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渐渐行六波罗蜜，得一切种子，成就佛树，以花叶果实益众生。须菩提，何等为益众生？因菩萨摩诃萨得离三恶道，是为叶益众生。何等为花益众生？ 因菩萨摩诃萨得生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是天王天处，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处，是为花意众生，何等为果意众生，是菩萨摩诃萨得一切种子，令众生得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必知佛道。佛道是众生渐渐以三乘法于无余涅槃而波涅槃，是为果义众生，是菩萨摩诃萨不得众生实法而度众生，令离我颠倒浊作是念，一切诸法无众生，我所为众生求一切种子，是众生实不可得。好，我们到这边为止。其实看起来这段经文很吊诡，对不对？他说啊，空众生相还要为众生求佛道，这件事情不就是像如虚空种树吗？虚空种树种得活吗？种得大吗？有，它还是长枝叶化果，而这叶化果各个利益众生，最后呢成就佛树。那这一品在大般若经里面呢被称为叫做譬喻品，可以说是为整个方便般若做一个譬喻。我也因缘很殊胜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妙老的般若经的带子，我就听这个，而且就听了他两三个版本，而且这一品呢、啊、他一直讲不完一直没讲完，因为那道术品的下一品叫做什么道术品的下一品啊，他跳过菩萨行品，讲那个骗学品啊，他跳过了菩萨行品，就讲骗那个骗学品。我觉得他老人家挑这些经呢、啊，都有很大的他的深意。我觉得他自己读过哈、啊，然后呢，因为他每次人家请法，每次啊，像这几部小品的般若经呢、啊，都是人家请他在佛期的时候做开示，而人家请他开示的时候呢，都说。哎，师父啊，您麻烦讲那个阿弥陀经啊，大师念我圆通章啊，那他老人家他就不讲，他说啊，般若经就是阿弥陀经，他说我们佛七啊学般若经也很庄严，你们去听啊，觉得很有意思啊、哦，很有意思。那这个事情就回到我刚才讲见智法师那个从金蝉佛师一直到讲阿弥陀经的例子是一样。就变成好像是念佛的就不太爱学经教，学经教的人就不太爱念佛，更不太会去参加那个金蝉佛事，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两边都觉得有点远，有点陌生，有点距离啊。那我实在也不晓得这个距离该要怎么样去解除掉。我觉得大概也只有我示范啊，因为我是一个看起来学经教的人。那如果我能够在两边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得到利益啊，当人家看到我这样子学得到利益了，我相信应该有心之士也应该会这样子做吧，啊，那么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那些求福德的，一心求往生的，跟另外一方面完全求自利成就圣道的，乃至于做学问的，这些都能够知道。我们彼此的分别跟对立啊、哦、是不必要的，真的不必要啊！真正的关键是在于以方便为究竟的。我们现在学的这一篇，所以这一篇呢，老实讲，我就不设进度来谈啊，我不设进度来谈，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太多东西是我被佛教徒应该要好好思考的地方。所以我上礼拜呢就抉择了一些这个这一分的玄义的。大概写了一个白板啊，是上上周写的白板，所以如果你上上周没有来，您抄哈、啊，那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有了。我们看到您的笔记。那我在入文以前，在入一心般若之前呢，就六度相摄品之前，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段文啊，这段文。首先呢，我们上个礼拜简单的看呢、啊，我立了三个宗义啊，立了三个宗义。第一个宗义是以一切方便善巧引发般若，那方便善巧旁边就是加行字，那么像四大宗论呢，把方便善巧就称为叫做 无分别加行智，就是说你为了要证得无分别智，所起的各种加行，那么这个加行呢，必须要有正行，必须要有住行。那么正行呢是三七菩提分，住行是四六度，那么由四六度积聚菩提之粮，然后呢去成就三七菩提分的空性，所证的空性，透过三悉陀门而能够证得，而能够证得根本无分别智。好，这个是在入地以前见到位的功夫啊。那这些功夫呢，都叫做无分别加行智。它翻到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证得无分别智为目的，就是以见道为目的啊，以见真实究竟实相为目的，我所做的一切的加行的功夫啊。那么在这个四加行位，就有软顶忍是第一，对不对？修四行四巡视观，是如是智啊。那不管你是哪什么传承，其实我觉得它的道理跟方法，目标都为了要证根本智啊，见诸法的实相。而诸法实相呢，就是毕竟空，这大概是没有意外的事情。所以这边的引发般若，那个般若就是毕竟空。可是呢，般若的个性会改变哦，请看他的注意哦，般若并不只是毕竟空而已哦。所以第二个他说啊，一心六般若菩萨行为因呢，然后十方三世一切佛生。意思就是说，当你通过见道位以后，入了修道位，见道位有二心见道，第一心是真见道，证根本无分别智；第二心呢，从根本无分别智继续起后的智。后的智分别什么呢？分别众生的根、欲、种性。他过去生栽培过什么善根？他的意乐是属于哪一种偏好？他的种性是属于什么？他的求愿是什么？所以要知众生心差别。第二个，要知一切诸法的差别性相，知道一切诸法它是自相安立。共相安立，对不对？而自相有众多名言安立的施舍品类差别，而其实都闲了什么？闲了无自性。共相无非就是无常苦无我所显现的涅槃寂静。那当然是就究竟义来说的话，不过就是带着这种二空真如的根本智的正量。那么以这二空真如的自受用的正量，行在入地以后的一地一地的这个十度的功夫，而十度主要其实是六度啊，布施度、持戒度啊，或者叫施罗波罗波罗蜜哈。那么再来就是安忍，然后呢精进、禅罗，还有般若。到了第六地，第六地我们叫做现前地，为什么叫现前？这个时候呢，代相观空这个功夫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在六地以前呢，我们都还是要代相观空，代什么相？代众生相，带着一切法的性相差别去证实毕竟空。这个时候呢，到了第六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现见一切法空，众生空。但是完蛋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停住不动，停住不动了，不再往前继续进到第七远行、第八不动、第九善慧、第十法云，乃至于入到如来地的话，你在这个地方还是有菩萨顶堕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啊，会出现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几乎所有三世十方诸佛菩萨都会出来劝慰六地人的心。虽然你已经得般若现观，但是不能停住，不能停住，由般若度还要开出另外很重要的四度，叫做方便、愿、力、智。如果你们学过解释密经的分别地波罗蜜品，就知道方便般若波罗蜜多是给谁做助办呢？给我们六度的前三度做主办，就是布施、 持戒、安忍。记住哈，我都喜欢讲安忍，不喜欢讲忍辱波罗蜜，因为忍辱波罗蜜会有误解，以为是咬牙切齿哈。安忍的意思就是安身立命的意思。啊，你能够安你的身心，立你的生命之学，那一生呢，走在道上，以众生为念，本来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今天人家打你一拳啊，吐你一个痰啊，你就在那边忍忍啊，咬牙切齿，然后在那边说，哎呀，这些都是因果的遭遇啦，不是这样子受罪，不是这边戴罪羔羊。真正的安忍不惹密是问，谁打我？打谁？懂吗？没有这恶心，我们往下看六度相视品就知道了。一个修安忍度的人，他不见有人打，不见有人挨打，不见有嗔怒打骂这件事儿。这个时候的功夫啊，才叫做安身立命。你的那个安忍度，从生忍乏忍到无生乏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去忍那个因果的报应，然后就说啊，我就自作嘛，就要自受。好，你自己甘愿这样子。讲算了，你自己愿意这样咬下去，你忍得过就忍得过，心中不要一点点恨恼啊，不要有一点点恨恼。如果你有一点恨恼在心呢、啊，愤恨虽然不起，恼负还是会有啊。我们白发里面的那个小随心所还是会有的，愤恨固然是粗的，恼负这些心所是维系的，而且呢。更与这个生的无明相应的厉害，他所训的力量不会比愤恨的力量大。你生过气了，恨相随了，还可以颤得过。可是如果你隐腹不发漏，如果你还在那边随着脑在那边冲汤冲旁啊，不会尿出来弯，我跟你讲啊，这种熏习啊还无有了其力啊。所以如果只是用因果劝人家忍忍，你就不要说忍一次两次，如果心中还在那边计数啊，用码表在那边 counting 一次两次，我跟你讲啊，你什么时候会遇到某些因缘？实话，我自己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我自己还美化我个名字叫做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我是个这样的人过来的啊。我的嗔习是重的要命啊，你看啊，经过多少时间我自己调伏啊，我在哪里真的得到受用？在忍辱波罗蜜，在慈悲喜舍的舍无量心跟安忍波罗蜜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帮助真的大。我那天呢，在这个静心园听那个慈爱经，就是巴利文的唱诵的慈爱经，我听到会哭哎、欸！以前呢、啊，我哪会？开玩笑，请问，开玩笑，你就在那边祝福大家得安乐，你要祝福会成真吗？啊，会有效吗？你不去真的好好帮助人家，你只是在那边祈愿说大家得安乐，就得安乐了吗？我上礼拜，哎，这个礼拜一吧，是不是这礼拜？对，这礼拜一。这礼拜一的课圆满那个解脱密经呢，我就发愿说我要学药师法门。真的，我最近跟药师法门好到实在是不可以的。我那天看那个很多注解书啊，那注解书说啊，我们现在讲啊，消灾延寿药师佛是错的。因为经上啊，怎么看都看不到这个几句话，都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忏本上才有的。真正的话是什么？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啊，药师是他的方便般若的所现的功德啊，啊，药师如来是修方便般若修得很好的一位啊，一位大德、啊，然后呢，琉璃是什么东西？是戒定真香所现出来的功德色。光刚是指智慧，所以他老人家。东方佛国哈，因为我们今天显教都讲药师如来了，那密教的话呢，就讲阿处佛，因为他们讲五方佛，其实不是指藏传的密哈，我们在唐朝时候的那个 唐密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东方佛国的特质在哪？东方佛国就是发菩提心啊。那么西方佛国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念归向萨婆若海。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法的归去，东方呢是一切法的发起，而东方佛国是什么呢？东方佛国是出发心急转大法轮的所在。今天呢，默学在这边做的学习，我曾经在礼拜一，我曾经也发露过一件事情。我在这里第一次在三楼登坛跟大家报告三十颂，之前我没有学过三十颂，我以前只跟张老师学过一部《唯识的论》，那就是《白法名门论》。他叫我自己读《成唯识论》，我通通读不懂。直到我在这里第一次上台准备三十颂，我发觉我那个时候打开，我一分我准备到哪里，哪里懂，还没准备的不懂，就一边不懂，读了懂，讲了更懂，讲过之后更懂。于是呢，我就发觉所有跟我一起来学习的同学帮助我把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在这七年除了密严经我还没有读之外，其他我都把它读过，我真的很感恩啊。那读过之后呢，我才了解到底唯识或者是法相或者是慈恩宗或者是瑜伽心派是怎么回事。我更警觉一件事儿，这种功夫啊，我后面有一个隐而不显，我一直以为保护我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文殊菩萨啦、普贤菩萨。其实观世音菩萨我都还不太，如果不是见到妙老的话，我跟观世音菩萨还没那么大的缘分啊。念念心经就念过去了，也有一点了解般若的意思，可是对他还不太认识。因为我当时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是太喜欢普门品，真的，我以前不是那么喜欢普门品，可是最近我对普门品也比较喜欢了，哦，尤其是我为了这个事情还很忏悔，然后一直不断的跟这个阮桂良啊，就是我们基金会的执行，现在那个执行长，我劝他是我请法的，我说啊，哎，阮大德，你阿弥陀经的疏钞演义已经讲圆满了，你要讲什么啊？他说他还没决定啊。我就劝他说，你可不可以讲智子大师的观音啊，观音文殊啊，就是文句跟玄义啦，就是智子大师对于普门品的注解啊。那他就 OK 了，他就先讲文句后讲玄义，现在玄义还进行中。那为什么我请他讲这个法，他说这个法太难了。好，他说这个注解书太难了。我说这种难的东西要有人讲，我们众生才有人学啊。否则啊，如果这种生意没有人讲的话呢，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诵普门品，可是几个人知道普门品的生意呢？每个人诵普门品，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于是把普门品当作送子观音，对，他也可以送子。各位知道吗？观世音菩萨送的儿子是什么儿子？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啦，无着世亲世子觉的妈妈是一个三果罗汉，是一个比丘尼。然后呢，护法告诉他，你有因缘要养育三个龙天菩萨。当然你们可以说那是妄嘎哈，说神话故事。于是呢，他还俗，然后呢，他也劝一个跟他的同修的道友，也一样现比丘像的还俗，因为那个人是王子，是那个国家的王子，他照理说要继承当国王的，啊，那他们短期出家就还俗，他们两个结婚就生出三个非常了不起的兄弟，无着大哥、世亲二哥、狮子觉小弟。他们后边的故事我们就不谈了哈。这三个人创立了现在的瑜伽行派。那背后的因缘是什么？背后的因缘就是啊，根据我看到的公案了，背后有一个隐而不显啊，隐而不显的， 我们今天这个显教跟密教都有的啊，就是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前我不认得，那我这段时间呢，我认得了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我认得了药师经里面的药师如来，我懂了药师如来是什么意思，而我在这里学习的方式正是药师佛学习的方式，就是出发心就转法轮。不是你今天有了多少正量之后才开始学习的，这件事情是谁的工作？是所有一切同真谛菩萨的工作。什么叫同真谛？就是所谓的八地以上的菩萨，法身大士的示现。他们示现是什么呢？就是示现到众生类当中呢，他刚一发心，对佛法就有赤子之情的爱跟宗教的热度，于是呢，他把经打开，就跟我小时候在智愈老和尚那边学复讲一样，啊，老和尚讲半个小时，就给一个半小时给我们小组啊，由这个几位师兄领着我们去做讨论呢，去复小讲，懂吗？我真的是觉得复小讲是唯一从小时候，当你还没有任何宗教的宗之见的污染，最好学经教的方法，还不只是背经呢，是真正讲经呢，看了经然后报告你的心得，因为你听过人家讲嘛，你只是附送嘛，而附送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照讲。我不晓得我从智愈老和尚那边学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那边学解在般若，行在净土，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认识啊观音菩萨跟药师如来，直到这段时间我学习为师。学习为师，我过去跟弥勒菩萨不太熟，这几年我几乎夜夜抱佛眠，抱着这位当来下生佛，也走过这么长的时间。那因为他的关系，认识了观音菩萨，认识了药师如来。我觉得药师如来的发菩提心是过去净宗学人非常疏忽的一件事情，而发菩提心就是一心六般若，是方便般若的究竟圆满的实相。也就是说，你可以求生任何一个净土，可是每一个净土都归去阿弥陀佛国。我不是站在西方净土的立场去讲这件事儿，是经上说的。华严经，如果你承认它是经王，你纵使去读药师经，药师经也许你怎么样，念药师如来的名，求愿生西方，对不对？八个药叉大将跟菩萨都会护送你到西方。只要所有讲净土的经典啊，包括所谓的密勒三经在内，虽然没有明说，可是他说他会护你到所有一切地方学习，当然包括华严净土里面所说的弥勒菩萨在哪里啊，他的金色在兜率内院，他还在上学，他在哪里上学？他在阿弥陀佛国上学啊，他在那里做大护法菩萨来着的。所以现在呢，有人把兜率内院的这个密勒法门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一定要判作二选一才可以，而且常有对立的讲法，实在是经没有读通，很多地方我们都学不到。尤其般若经啊，你好好把方便般若这一分呢，学多一点呢，一点这种对立的感觉没有。我上礼拜三在一个场合见到西莲净院的目前的大那个住持和尚慧敏师，我们又打了招呼。你看他去日本呢就学玉切师地论，对不对？那回来还有人问他说：“哎，智愈老和尚学般若归净土，你为什么讲弥勒菩萨的法门呢？”然后呢，他教出来的学生每个人都拿一部电脑，说：“现在怎么学电脑？不是用念佛的，是用电脑学佛呢？”他也只能笑一笑。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四个字：方便般若。因为智愈老和尚在般若这一块，在净土这一块做的够多，可是我们看到净宗学人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在于 他除了自己往生这件事情之外，他其他都不顾了，其他他都不顾了。这件事情对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使命来说是有亏欠的，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回到一刚开始我讲的那个三十信念的事情，为什么三十信念的法事人多？为什么听阿弥陀经的讲解的人人少？乃至到现在的很多佛妻，我们以前在西殿净院的时候，那个佛妻一堆，让那个男生声音大，尤其像我这种大大嗓门大声功，我们在那边念佛是响彻云霄，你知道吗？到主公上人那个地方，那正是响彻云霄，一天就烧香，一天就烧香体。可是今天呢，那种气氛呢，不容易见到。虽然我慢慢长大之后，知道主公上人所说的“大声念大见大佛，小声见小佛”是方便说，可是那方便说有感情，有真实意。你如果多懂方便般若，你就懂；不懂就是不懂。可是我觉得不懂的人真的很可惜。你们知道吗 ？OK， 这也是方便般若的范围，就像是空中种树一样。一切众生得利益，独一佛成佛树。他不会在树上住的啦，他在哪里？他在那个树根呢，以众生根呢，以大悲水浇灌呢。他只是行大悲的传承，用大悲水浇灌众生为根的那根道树，懂意思吗？所以到究竟你行出来的佛法是什么？行出来的佛法就一个字了得，就是悲。而背后的体是什么？般若的智慧。般若不能挂在嘴边讲的。我再套一句净界法师的话，世间的佛学啊，讲真，出家的佛学讲善。这个善不只是世间善，重要的是出世间善，也就是涅槃，是恶无我的无助涅槃。这是真的善，真的东西不能你咬在嘴巴里面。你咬在嘴巴里面呢，我举一个以前我看到那漫画的例子啊，有一个球啊，缺了一个口。他每天嚷嚷啊，说我那个 missing piece， 我少的那一块跑哪去了？他就滚东滚西，滚东滚西，一直找，找到那个 perfect match， 完全符合的。终于他能找到小的啦，找到过大的啦，找到形状不合的啦，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完全 match 的东西。可是他发觉，他如果找到一个完全 match， 让他的心变圆满了以后，他发觉有件事情不见了。他没办法讲话，他没办法喝水，这还是小事。最重要的事情，他不能念佛，他不能唱歌，他不能跟路边的人说嗨早安，他完全做不到了。所以最后他在看着月亮，十五的月亮的当下，他最后就把那个 missing piece 吐掉，回到有缺陷的状态，懂吗？所以真的圆满的真实意啊，是以方便为究竟。但是我们今天不了这个意啊，都在追求圆满。可是你追求到什么？你追求到是自己以为的究竟真实的实相，那个对不对？对。真不真？真。实不实？实。它是究竟真实，但是不圆满，懂吗？它是究竟真实，可是不圆满，可是不圆满。好，我们现在话头拉回来看白板。所以当你用一心六般若，一心六般若其实体是什么？其实体就是二空真如。那你用二空真如呢，行在初地、二地到六地、现前地，现证般若了。现证般若已经了了实相了，对不对？你还要在诸天护法菩萨的情况底下 出生四种般若，就是方便般若、愿般若、力般若跟智般若。而方便般若协助前面的布施、持戒、安忍能够圆满，所以后面的四度就是让前面的六度除了正实相之外还能够圆满功德，最后成就佛道。如果没有后面四度，那跟二乘共到六地七地以前都还跟二乘共，懂吗？当然呢，你是有发菩提心的，可是你说证的果跟二乘无异无别。如果你在六地停下来的话，可是如果你进到七地的远行地，为什么叫远行？真正你懂了普贤恒远品的事无尽的意思，你真正懂了众生与我完全都是无二无别的重重无尽的帝王，法不孤起，究竟无所依，法法不相道。每一个人的孤独更是成就了我们彼此辗转互依的真实。无自性的实相跟辗转相依辗转相生的圆满功德其实是无二无别的，这个道理说起来废话要一堆了，也只有透过你真实实践，你不能每天在那边享受你的禅位，享受你的真实意，然后呢不肯出定，行不通的。如果你能够在司法界示现这些道术的功德，如在空中种树一样，令一些众生得益，唯有大悲水浇灌众生心，成就道术圆满。这样子的圆满的体质啊，才可以究竟成就。所以呢，通过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声，这个时候呢，你如果通过七地，七地的过程当中，你耳边就会响起诸佛菩萨三世十方诸佛的称叹，称叹心如来出世。三世十方诸佛的声从这里开始生，从远行地之后生，到了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呢，你的无相三昧圆满，纯无漏，进到善慧地，善慧地干什么？学事无碍变，对不对？分身法界为众生当讲法的导师，当讲法的导师，到那里示现，一出发心就能够转大法轮，是不得了的法身大士的功德相。然后到了实地法云地，普覆众生，为众生呢处处能够安身立命，做道业，在往上一着成就如来地。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三个如来行无所行。我跟你讲，你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你有看到那边的佛说什么话吗？没有，佛永远不说话，就是不说话。佛永远就是放种种的光，谁说话？菩萨说法，对不对？第一会普贤佛放面光此光，普贤菩萨说话。第二会入实性位，文殊师利菩萨说话。每一会七出九会各个的说法主都是菩萨，而不是佛。那为什么这一部完全由菩萨说法，佛只是放光加持的一部经，为什么是众经之王呢？而里面真正的实相是什么？老实讲，实相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我的判教，华严经以般若为体，以瑜伽为行，以方便为究竟，以方便为究竟。所以回过头来，如果你没有学好般若的正见、瑜伽的行，你根本不了方便为究竟的华严法界。所以啊，如来行无所行，行一切方便三教。他无所行，可是却能够骗周遍法界行一切的方便。为什么？他的分身呢？他的分身呢？处处在那边行如来行啊。可是自己很谦虚，我只会这样的东西。我再讲一个，这一次儿童营呢， 有一位义工菩萨，他每次我们深坑从第一次观音期开始，他就认养少女众疗房的厕所。他是简老师一个很得意的弟子，他跟着简老师已经学心理法门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吗？他就问简老师说，我的六度要怎么做？因为你一直每次都劝我们跟你学的人要行六度啊，学行菩提之良啊。那简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去扫厕所？于是从那天以后，他认养所有他去参加法会道场，因为他不能去扫男众厕所嘛，哈，当然就扫女众的厕所。他发现就这个事。那天呢，我跟他一块坐这个我们副总干事的车子回基金会来，在那个路上，他跟我开示一件分享啊，一直给他心得。他说啊，在我们的小家，就是他的家，啊，围一头起来，到一头落山，到大家拢去困啊，伊围头做到尾，过爱家己宽家的物件。什么事情都得要自己来，要伺候别人也还要伺候自己，没有人理他的死活啊。当然不是说他的老公跟儿子都不理他了哈，但是呢，他说在道场里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他只要认养一块抹布，他只要认养一块一根刷子，好好的洗刷厕所，把这个道场的那一块地方弄干净了，打板了，他就洗洗手去吃饭；打板了，他就上床去睡觉；打板了，他就起床又开始工作。他说啊，他终于知道三业清净是什么意思，他终于知道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是什么意思。当你一心六度具足的时候，你虽然只是做一件事，你可以具足一切。懂我意思吗？你只要做一件事，你可以具足一切。这就是这个，如来行无所行，行一切方便善巧。每一个人都认养一份工作，无怨无悔，无私无欲，真实把它做好，然后随喜一切众的功德，就圆满这个华严的法界。在华严法界里面呢，人人第一，每个人都是最尊贵的独一无二，每个人都缘起大悲心，成就一切如来真实的家业，那就是什么？如来行无所行，但是菩萨行一切的方便善巧，所以中间你不妨加上两个字，就是菩萨。如来行无所行，但是怎么样？菩萨行一切方便善巧。所以我们今天的普贤的回向记就这样呢，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加上这三句？记下来啊，这个话就是这里：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以摩诃般若波罗蜜为体啊，菩萨现象啊，然后呢，如来成就。十方三世一切佛生，所以当你一切归无所得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生，而般若波罗蜜是佛的因，所以佛就生，十方三世一切佛就生。所以你要求佛出世，怎么求？学行般若，行学般若，行菩萨行，成就佛道，于中一切该要遍学，可是不求果，于中但观三轮体空，我不可得，他不可得，法不可得，自他不可得，法亦不可得。用这三轮体空，用无所得为方便，调炼我们的心地，成就方便般若，成就方便般若。这是我们上上礼拜所谈的，我再花一段功夫，又将近一个小时。那后面就简单了，后面就是把它叫做二谛。我还记得当时智育老和尚就告诉我们，说法一定要二谛说法，你不能偏一边。可是我到了张玲珑老师那边学唯识的时候呢，他又告诉我， 欧阳大师的抉择是二弟抉择世俗。我了了根本的佛法是二弟，可是我到了唯识这个地方，我更了了为什么唯识要抉择世俗。因为如果一切最深的义不能用世俗地讲清楚说明白，第一，自己一定没有通达；第二，人家也一定不受用，懂意思吗？而我们在这里，我真的看到确实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得很圆满的，就是正思严正老师。我不是说其他人做不到了，其实我认为尤老师他也很懂，他也很善巧，像他最近大概大智度论也不太讲了，偶尔就开示几品了哈。他现在每次跟人家讲茶禅呢，山水禅。他最近在十方道场也开茶禅的课。我最近看到他通通在行这些方便般若。可是我没有，我已经很久没跟他有参访他，去问他的这个最近的心得了啊。不过可能有时间吧，因缘具足吧。这个就是二谛为什么抉择世俗。自受用的部分，他受用的部分。如果你真实要能够更上一层楼，到达那个密不透风，到达那个密不透风，也就是说我们53餐的第51餐到了密勒楼以后，密勒楼还要出来，继续往南行，继续见什么文殊跟普贤，继续要了的文殊的方便智。文殊不是只管般若而已，文殊的方便智在哪里？在药师经里面显现的。他不只是为了当来世啊求就近的毅力啊，他还为今世得安乐做很多的方便行。所以文殊菩萨在这边的示现，在药师经里面的示现，其实就是53餐的第52餐。那么经过他带领以后呢，还要进去这53餐的普贤。普贤之前都不现象，只有光跟音声。到了53餐的时候呢，他现象。他现的像是什么像？跟你我有一天我带你们去参第53餐。第53餐是一个帐篷，一次只能进一个，每个人进去出来之后，因为阿弥陀佛进去，你要进这个帐篷去见佛，然后你进去之后呢，见到佛你要五体投地三礼之后出之后要为人称叹里面所见到的佛。他外面的看板看似板就是做这个样子，每个人都进去啊，每个人真实出来之后，有多殊胜就多殊胜。我掀开门帘跟各位讲实相，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一面镜子。每个人进去之后所见到的佛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你不会见到那个镜中的我是凡夫相，你会见到他是报身的庄严相，是璎珞穿戴的菩萨相。你懂得见佛之后，就要出帐篷行菩萨行。你明白以后呢，五体投地三跪礼以后出来，以后过的日子就是称叹如来，礼敬诸佛，广修供养。我就不再念了，就行这个所谓的普贤行。这就是普贤行的实相。好，拉达讲这么多，所以其实呢，在二谛的并行道过程当中呢，如实道的真实义这个部分呢，都是自受用的。所以请在如实为是真谛这边，你就写什么自受用，那是自证乃得的东西。而他受用的报身跟化身的功德是什么？后面方便是熟地，熟地唯有他受用的报身跟应化身所显的功德相。他受用的报身为地上菩萨说法，他所现的化身为地前的凡夫乃至于一生位的凡夫呢，做种种的示现，做种种的示现，是吧？普门示现。所以呢，如实是真谛。为什么我不讲空呢？因为空会误解。 如实其实旁边请注明，就是不增不减的意思。我不喜欢讲缘起性空，我也不太爱讲起性论，所谓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可是这意思是一样的。我比较喜欢原始佛教阿含经里面如实的这两个字。当他们在讲阿罗汉的时候呢，都讲实质，实质最后就是尽智无生智，圆满了。可是他当称叹佛的时候，都称叹佛两个字，如实。唯有佛一人行如实道，阿罗汉都只有前面的十个智慧，只有佛有第十一个智慧。第十个智慧是什么字？如实智。所以我决定要重新学讲阿含经。当我今天学完了瑜伽师地论，我再讲阿含经的味道啊，就跟我早年读阿含经的时候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发的愿哈，我只要讲的话都要兑现啊，只是有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所以我现在非常需要消灾延寿啊。但是消的灾不是灾，真正功夫是什么？得智慧，得长寿。所以今天呢，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光寿无量。那光寿无量的光一般人不懂，所以呢，我觉得啊，智慧长寿，求智慧求长寿。你要有智慧，就要寿命要长一点。我劝各位好好管住你们的健康，真的要智慧长寿，光寿无量，懂吗？所以其实念药师如来跟念阿弥陀佛，赶快赶快啊，对我来讲完全没有别啊，两个人能归到释迦牟尼佛啊，因为我们的本事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今天在这边练讲佛法，是从七楼开始，七楼的本尊是什么？啊，中尊释迦牟尼，对不对？他的右手边，我们的左手边是谁？阿弥陀佛。他的左手边，我们的右手边是药师如来。你看现在的人间佛教的道场，其实不是摆一尊就是摆三尊，对不对？法鼓山以前都是一定是摆，对不对？三尊，那现在就开始流行跟南传一样放一尊。好，这个我们不谈。所有这些东西背后所表的意思是很真实，在实践面上你去做你才会明白的事情，去做你才会明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如实是什么？如实只是第六地的般若波罗蜜，就是慧度。慧度请把旁边注明一下，就是般若波罗蜜。但是呢，方便是智度。你看，方便、愿、力、智，所以第十地法云地圆满的是智波罗蜜多。但有人就问，那智波罗蜜多跟般若波罗蜜多，赶快弄起地灰啊！而且你们地灰有什么不讲？赶快的不讲在乎喽。般若波罗蜜所证的是什么？究竟实相，真实义谛，是能够现前现证。那你说见到位的时候不是现证了吗？那是少分。那到了六地的时候呢，是中分；到了佛地的时候呢，是满分。你每一地每一地所见到的实相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但是行出来就是有众多品类的分别。为什么？众生差别故。